大家晚上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《佛在人间》第十章佛教的知识观。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14页，对不对？14页的刮胡士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其实是我们有刚好讲到知识的缺点。知识的缺点从第11页开始啊，第11页讲义11页开始。那导师在课本有跟我们分析知识的缺点有四个。第一个是片面性啊，就是刮胡一。刮胡二呢，就是在12页的下面，相对性。那第三个呢，缺点在13页啊，名义性啊。那今天要讲的是14页啊，第四个知识的缺失啊，就是错乱性。我们是从第四开始嘛哈。好，那我们都知道呢，知识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它有好坏两面的评语，对不对？我们上个礼拜有看过啊，好坏两面的评语都有，不管是印度、中国、东方、西方，那都有这两派啊，就是对于知识呢，那好坏的评论呢都有啊。那导师现在是依佛教的观点啊，来跟我们分析它的缺失还有优点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缺失的第三个啊，今天从第四个缺失开始啊，就是错乱性。好，我们看14页最下面。那这里提到第四个缺点呢，就是知识呢，世间的知识，那世间人也能够察觉的错乱啊，就如那刮胡一这里所提到的。那知识的错乱性很大啊，就好像一个水杯，那如果放一支笔下去的话，我们肉眼看起来呢，它是有一点歪曲的，那实际上这个是静的乱。我们在佛在人间第八章的时候，不是有分成三种乱吗？就是根、净、识三个嘛哈。根乱啊，比如说我有青光眼，人家看到的是绿色，我看到的是红色，这个就是根乱啊。那再来呢，净乱啊，第三个就是识乱。那这里所要讲的是净乱啊，跟第八章来对的话，这个是净乱啊，外在的净。让我们就是有这种错乱的认知啊，那就是有一些是物理的，有一些是光线啊等等的引起，所以让我们有这个静乱啊。那第一个是导师举了茶杯，第二个是天上的云动啊，就是有月形啊，这个我们上次也有看过了啊。好，请看15页，或者是马路。啊，那如果这一条马路很直，那远眺那路是越来越窄小，这个我想大家都了解啊。所以这些都是知识上的错乱，很容易改正啊。刮胡二呢，这个是知识对于我和世间缘起事物的道乱错觉啊。那这个就不是世间的知识呢，就是一般人都能够察觉的惑乱啊。那第一项还好，第一项呢，那有一些科学家或者是物理学家，他们还可以察觉的部分啊。那下面那一段呢，谈到缘起无常呢，就不是一般知识的能够辨别的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。那知识的根本错乱呢，习非成事啊，就是习以为常了啊。那把错乱的当成是真的，那要难以纠正啊。所以世间一般的知识呢，不容易纠正。 那下面的分成刮胡一跟刮胡二，主要是针对外物还有自身啊。那这里其实内容也很简单啊，就是提到宇宙万物呢，虽然它是习习不居啊，就是生灭变化啊，不管是科学家或者哲学家，那都能够推证为变化啊，这是常人不能够了解它其中的变化啊，就是可能它要透过一些仪器啊，哈、啊，可以分析啊，可以经过研究呢，他们可以知道，但是一般人没有这一种尝试啊，或者这一种仪器的话，他就没有办法发现啊。就好像讲台啊，导师说，依科学来说的话，桌子的内部呢，其实它是流动变化的，分子呢就是不断的刹那在生灭变化啊。那肉眼看起来呢，它好像是平的，讲台是平的，但是如果我们用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来看，也许它就是高凸不平啊，因为它一直在不断的在生灭啊。那这一种不平整不息的动呢，是常人在常人的认识里，那就是连科学哲学家都在内呢，那如果只是肉眼所看到的那个现象呢，其实他还是不容易了解，那有时候他要透过放大镜啊仪器啊才能够辨别他是有生灭现象啊，否则肉眼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看到啊。那今天看这样，明天看也是这样啊，所以那对于作者起着一种实在感啊，所以这个是知识的根本错误。那这个是对于外物啊。那再来就是刮胡二啊，对于自身，那对于自身的话，当然也是不容易察觉的啊。就像我们人从小到大，虽然我们其实是变得蛮多的，从一个 baby 一直到现在老了哈。其实变化蛮多的，但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变，只是肉体变啊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的这个我们一般世俗人说的那个灵魂啊，其实它没有在变。这个就是一种错觉啊。那这一种错觉就是佛法所讲的，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什么叫诸行无常啊。我们看小节啊。有时虽然听懂了无常啊，但是在诸法的事相上不见无常变化啊，就是虽然我们道理懂了，但是在现实的事相呢，尤其这个物质啊还在生住的两个阶段，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是无常性的。要到的什么呢？要到它变异跟消灭的时候呢，那变异无常变化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它在变啊。那甚至于在这一种变化的生住异灭的过程呢，我们还认为它是实有不变的哈，常住的。那这个就是由于我们知识的根本错乱啊。那比如说我问大家，我们现在看这个讲台哈，现在大家看这个讲台跟上个礼拜看的一样吗？好像一样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这一种物质啊，它在生住的阶段呢，比较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它是就是好像没有变，但是要等到呢怎么样呢？它在变异、在消灭的时候，我们才说哦，原来是无常。所以你看人呢、啊，人其实我们一生下来呢，都是往这个死亡的那个方向去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生下来就是往这个方向去。但是往这个方向死亡的方向去呢，那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或者在长大的时候，请问我们会察觉它有什么无常性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很难察觉。我们只是觉得说诶，好像每年生日好像都是老了一岁，只是这样而已哈。但实际上到了什么情况，我们才发现真的这个无常已经迫切到自己的这种快乐呢，那就是老的时候、病的时候，或者是将要死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哦，原来这个无常天天都在我的生命一直的在视线啊，但是我们都没有什么感觉啊。那等到察觉它真的来不及的时候呢，那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。那这个就是一般凡夫啊。 那我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哈，就是导师在性空学探源呢160页到162页有提到一个观念，大家应该有听过一境四心的观念吗？有听过吗？一境四心啊，就是一个境界呢能够产生四种心啊，就是唯识或者是很多部派呢也有这样提，比如说水哈，我们人看到的是水，那天看到的是什么？琉璃，对不对啊？那鱼呢看到的是家，那鬼呢脓血啊，所以同样的一个境呢，但是不同的趣啊，我们感到的业报呢，所看到的同样是水，但是它却是有不同的这种境界。那在《大比薄沙论》卷56呢，也有提到一个譬喻，也是大家经常都有听到的啊，就是他举了一个端正的女人啊，他说一个女人很漂亮的女人，那这个不是不同的趣哦，就是同样大家都是人类，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一心有四种境哈，哦不是，倒过来啊，一境有四种心，就是同样一个境界啊，有四种心境啊。我们一般说一样看花，两样情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在我们用试用这个看哈啊，如果说一般我们都讲说一样看花，两样情，但是在佛典上呢，它不只是两样而已哦，它是四种心啊，就刚刚我所提的，人看到的是水，天看到的是琉璃，同样一个东西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？一境有四种心。那这个一境四心呢，它是比较着重在什么呢？它是有四种趣，对不对？有四道的众生，所以呢看到的不同，对不对啊？人天鬼畜生，他看到的不同，那这个有四种趣，所以有四种心。但是现在在大比婆沙论呢卷56呢，他提到的是同样一个趣，就是同样是人，但是他看到的女人，漂亮的女人呢就有产生六七种情况。那我现在讲，大家可以记，自己记哈。他说有一个端正的女人到了一个大众的场合，有人看到她，第一个起恭敬心，看到女人起恭敬心，这个是谁看到她会起恭敬心啊？他这论点是说儿子啦，儿子看到这个女人就会起恭敬心，因为是妈妈嘛啊。那另外一个人看到呢起贪心，那这个是什么人啊？懒惰的人，对不对？有贪爱心的人，那这个是第二啊。那第三呢，就是同样看到这个女人，他起嗔恨心，这是什么人啊？冤家嘛，对不对？冤家，冤家呢看到这个漂亮的女人，他就会起嗔恨心。那第四个呢，起妒忌心。那什么人看到这个女人会起妒忌心？妒忌心啊，爱不到。那论点呢是说她的丈夫啦，就是他说同夫者是不是丈夫啊？啊，情夫啊？哦，前夫啊？哦，同夫者是前夫哦，小三哦？哦，有可能哦哈，同夫，同样的同嘛哈，同夫者哦，同样一个丈夫哦，对对对，可能是小三啊哈。小三啊，对对对啊， 就是起会起妒忌心。那这个是第几啊？第四嘛哈。那第五个情况呢，看到这个女人呢会起这个厌恶心，讨厌厌恶，那是什么人呢？论点说是修不净观的人，修不净观的人都会看到他呢，他就会起这个厌恶想啊。那第六个呢，就是看到他会起悲心，诶，看到这个女人会起悲心哦，是什么人呢？他说是一个修离欲的仙人，就是修禅定的人啊。那看到这个漂亮的女人，他会起悲悯心，因为修禅定他要离五欲五盖嘛，那所以他已经离欲，他看到这种那么爱漂亮啊，哈，就是对于这个色身那么懒爱的女人呢，他会起这种啊悲悯心啊。最后一个呢，看到这个女人呢，会起这个舍心，舍心。那是谁呢？啊，那是谁？阿罗汉，阿罗汉，哎，他就没有好坏之分，他就起这个舍心啊。所以同样一个境呢，却可以引起六种心啊，六种心。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论点的说法来看呢，我们看回来导师这里所提到的根本的错乱呢，我们有些时候呢是对于外物的。就是比如说这个女人同样是人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角色不同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女人呢就会有不同的这一种错乱的姿势，所以这个就是针对外物的。那如果是针对自身的呢，就是也许我的果报是人，所以我看到这个女人就是女众。那如果是我是天人，我看到这个女人可能就不一定是漂亮的，因为在人间漂亮，在天上漂亮吗？像猴子啊，哦，呵呵，所以呢，不同的去看到的这一种呢，知识的错乱呢，也会有一些不同啊，哦。所以在中观说，不管是我们自身或者是外物呢，所让我们认识到的呢，一切都称为什么假名、假施设啊。所以我们如果针对这一些，不管是外在或者我们果报。让我们看到的境界呢，认识到的境界，我们如果认为它是真实的、不变的，那就是被这些概念法、这些假名呢迷惑了自己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超越啊。所以一般，在佛法的修行呢，这个其实是最基础的啊，一定要看透这个啊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段。那佛法认为呢，就是。常是众生知识的颠倒错觉，哦，大家把这个常圈起来，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有一还有我，哦，这三个语词，因为它这三个呢，常一我就是自信的别名啊，自信的别名啊，哦。那众生因为有这种常颠倒，所以呢在众生的观念中，世间诸法都是常识的，那这不是颠倒吗？啊，我们观察桌子，那知道这个木料跟工人等的关系，那所形成。那科学家也说，人是由90多种元素所集合。那佛说人是六大假合啊，就是地水火风空势。不管是人或者是物体，都是因缘所成的复合物。没有独立的物体啊，绝对不变的物体。那诸法都是缘起关系而存在显现让我们认识的啊，所以即使是最小的电子，科学家还是说它是复合物，就是没有单一的物体，它一定是相依而成的。但是一般人就是不能够理会这个缘起的关系，特别是当自己在做事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少看到自己跟他人的关系，以为自己就是非常的重要而且独立的个体，那就会形成很多这个不必要的纷争啊。那个体呢，在佛法就称为一啊，那自己独存的话呢，就称为我啊。所以这三个语词呢，大家把它圈起来啊。好，请看16页。 那意和我呢，是众生知识中的错误，在缘起关系的决定下，世间没有绝对的独立个体，没有真实独存的我和意，而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有我的独一观念，那不能不说是知识的错误。那知识对于我跟世间的缘起事物，那尚有如此的错乱，那更深更妙的真理，那自然就不能够体会。这个更深更妙的真理就是毕竟空啦，毕竟空，我们就更没有办法理解啊。那因为我们对于世间这种缘起的事相啊，是肉眼都可以慢慢去观察跟体悟的，我们连这些事相的东西都没有办法领悟到它是缘起和合的话，那毕竟空性我们更加难去体会啊。好，看解说，知识中包含了许多错误，所以知识以知识来说明这个事物呢，怎么能恰合真理啊？没有颠倒，还有种种的流弊产生呢啊！所以呢，人呢，有时为了一个认知名词的不同就起纷争，有时把虚假当成真实，把真实当成虚假，这是常有的错乱啊。那这个是我们常人经常都有的啦啊。那我先把这个先讲完哈，这三行。那唯识家说，外境唯识所现，那不像常人所看到的客观啊外在啊是真实。那因为唯识呢，竟然它的名称叫做唯识，就是只有识啊，只有心识的意思。所以唯识它这个学派呢啊，他主要主张的就是心识啊，是真实的，那无境啊，所以外在的一切境呢都是虚无的啊，所以他是唯识无境，或者是叫做唯识无义，都一样的啊，唯识无境或者是唯识无义都一样啊，就外在的就是虚幻的。那这一种唯识无境或者是唯识无义呢，他最主要呢提倡这一个说法呢，就是要让我们认知这个缘起和合的事物呢，它都不是真实的，虽然它不是内心变现出来的那种魔术，但是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先让我们这个确认这外在的一切呢看起来是客观真实的存在，实际上它都是虚幻的啦，都是虚假的，所以叫做虚妄唯识系嘛。第二，中观说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不像常人所见的实有，那这个也是一切法都是没有这个不变性，那无自性就是没有上面所提到的三种自性的特质，上面刚刚有提到，我们凡夫都是有这几种错觉，三种，第一个是常，那第二呢是一，那第三个呢是我，那这个就是自性的别名啊。那如果是龙树菩萨呢，他就是无自性啊，就是这三个呢都是要认识它是缘起的，不真实的啊。那这就表示一切的知识有着根本的错乱性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深山住过啊。像我可能在座的很多还没有到过我住的地方六龟哈，因为有一些有去过哈，有一些没有。那在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不是很高山，但是呢在我们金色那里呢就是那一条路的最后一间呢，最后一间，所以没有路再过去了，所以走到我们那边就是最后一间了，所以也没有别的车会经过我们那边啊。那有一次呢，就是因为我们金舍才有四个人住嘛，啊，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，有一次呢，我的经验啊，就是刚好那老人家不在，只有我跟圆融法师在啊。 那有一天凌晨哦，凌晨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乡下很多人喜欢去捕抓那个猎物啊，半夜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吗？捕抓那个猎物啊，就是当那个叫什么野味啊，哎，那我也不知道的，我是去六鬼住了才知道的哈。那我就是有一天大概三点的时候啊，我就听到很大声的那个狗啊，那在楼下一直吠叫，非常的大声，那把我吵醒。那一般人我们如果说听到这样子的这个狗叫的这么严重哈，一定是不晓得是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呢，那也不敢下楼看，对不对？你们敢不敢下楼看？南州比较可以啦哈，嗯。那时候我起来呢，诶，我第一个念头说，诶，这个狗在叫，不晓得它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应该要下楼去看。所以我没有去叫圆融法师，我就自己走下楼去看啊。那走到楼下的时候呢，我就打开灯，看清楚它是发生什么事。后来打开灯呢，看清楚有两只很高大的这个黑色的狗啊，它就追着这个，你们有听过一种像小狗的那个叫做什么三枪啊，你们有听过吗？三枪，哎，要一直要咬抓那个两只狗呢，是被人家养的，就是要去捕抓这个三枪回去当他们的猎物。所以那个三枪呢，被那个狗咬到就是满身是血啊，很小只的小三枪，那就弄到我们的那个地面呢都是血。但是我看到这个狗哈，我稍微那个头望一下它，我发现它怕我，哎，它怕我，所以我就赶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不是我怕它，而是它怕我。那我就走，我一个人就走到楼下去，然后就赶那两只狗啊离开。后来我就去看这个三枪哈，它被咬了那个脖子哈，就是已经流血不止啊。那我后来就一直看它，它就死了。那后来我就把他，就是我也没有去打扰圆融法师，我就自己去打，就是给他弄起来，然后给他去埋起来，就是天色亮的时候呢，我就拿到那个山下去给他埋起来。那后来我就想到啊，皈依啊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我有跟他祝福说以后你不要再当畜生啊，有啊，我有跟他啊。那以前啊，我如果是在深就是在比较山区的地方啊，我如果听到这样是会害怕的，一般的人都会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敢下楼，除非等到天色亮的时候呢才会下楼去看。那时候我自己很就是告诉自己啊，我应该要去，因为在那个狗已经叫了大概将近半小时了，追那个三枪，就是如果说这么久了，那如果都没有人下去看的话，那我应该要下去看啊。后来我才发现啊，我们很多认知，其实如果说我们产生害怕不要下去看呢，这个就是如这里所讲的，我们把很多虚假的东西当成真实，那就会让自己产生内心恐惧。那如果说我们自己走到这个有声音的地方，打开灯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两只狗很凶的狗抓着这个三枪一直在咬，那你看清楚了它，我们也不会觉得有恐惧。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哈，我觉得我们没有让自己呢理性的去认识它。如果我们有理性的念头呢去认识它的话，其实我们不会那么害怕啊。有很多事情我们内心其实是可以超越它的啊，嗯。这个还没有到什么修行的境界，但是其实它已经可以帮助我们离开很多恐惧不安啊，嗯。好，我们再来往下看刮胡山。还有，那有人把知识看为是人类苦痛的根源，那我们不妨想啊，其实这些话当然也是有它的道理，因为人的私欲很重啊，那由于知识的我见错乱呢，那一直跟知识不相分离啊， 所以愚痴的人知识未开，欲望当然也就低，能够少欲知足。那但是等到知识高了呢，欲望也跟着大，那什么都不能满足私欲，那当然也就起争执。那欲望跟着知识扩大而发展啊，那知识当然就成为人类的苦痛根源，难怪有人要诅咒知识啊。当然下面导师还继续讲啊，哈，导师的思维其实是蛮深细的啊。他说知识最低下的众生也还有他的错乱，还有他的私欲啊，所以知识低欲望低并非是理想的，并非是问题的解决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。一般人说我们要回到原始的生活，回到最单纯的淳朴的生活，应该是比较没有烦恼，但是欲望少知识低并不代表问题的解决。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敢去面对，没有办法面对问题，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远离啊，或者是用一些不敢去面对的方式呢，来自己去以为解决问题，实际上不一定有解决到的啊。所以一般的知识呢，离不了私欲啊，知识大，私欲也就跟着大啊。那知识低，欲望也就低啊，就好像一家之主占有家的一切，支配一切。可是知识高，发展到他无穷的私欲呢，他希望占有一个国家，全世界的人类等等啊，那这个就是知识高，但是他的欲望也跟着高啊。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还有知识啊。那人类呢，在这一种私欲跟知识不断的发展中，那世界就成为这个斗争的沙场啊。那导师举这些例子是蛮好理解的啦哈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地人，虽然知识低，生活清苦，但他们欲望少，多少是好一点的啊，很容易满足。那都市的人知识高，住洋房，有汽车，但是他们感到不满足，这难怪老庄要讨厌知识啊。好，请看17页。那这个就是知识的缺点啊，有四项。那现在我们要看知识的长处咯啊。那知识的长处有三项，缺点有四项，那优点有三项啊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分别是能够帮助我们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啊。第二项呢，是在18页最后一行啊。那这些分别是呢，能够帮助我们产生深刻的理解啊，性解。那19页呢，刮胡山中间，那分别是能够让我们得到无分别智啊，它是一种前方便啊。好，我们回到17页啊。第一类，以分别是成立生事啊。那现在的世间衣食住交通都因为知识的发达而有长足的进步，这个我想那理由很简单啊，比如说以前是农耕，现在有机器代替人工，当然是收获啊，或者是生活都比以前好很多倍。那从前人去台北都要走很多天，现在坐快车啊，飞机，现在有高铁对吗？导师那时候还没有哈，那这都是知识发达的一种成果啊，那都是让我们得到便利改善。那现在的农工居住的房子比5000年前的王宫还要好，那所以呢，就是现在的环境呢啊，不像以前经常遇到这些盗匪啊，现在也比较没有。那难道这不是文明知识的好处吗啊？所以世间的这一种利用后生，那没有知识是不成的啊。那这个利用后生呢，大家看注脚68啊，第二行，就是物有所用，民有所养啊，所以称为利用后生啊。 好，第二段，大乘佛法说，初学菩萨能够向上向善的正行，是由分别知识的引导而来的啊，就是分别识引导而来的。那所以初学菩萨呢，他是首先要懂得分别善恶，了解世间的因果事相，那知道善而深信善法的价值，不断的向善，那才能趋向于圣境，得到无分别的无系论的根本智啊。所以其实不是只有大乘佛法啦啊，声闻法也是这样。刚开始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这些知识啊，让我们去分别善恶，分别好坏啊。那这一种分别，它不是让我们产生很多障碍，它是要让我们进入无分别啊，它是一种方便来的啊，所以我们在分别善恶的时候呢，大家要注意哦，就是我们分别善恶的时候，不能有一种自信的分别。比如说一个好人，一个坏人，我们当然要知道要亲近好人，对不对？要亲近好人，但是不是极度的厌恶恶人。如果极度的厌恶恶人呢，这个就变成什么？有自信的啊，我们只是不要亲近他，不是厌恶他啊。所以我们分别善恶啊，不是说诶这个邻居是恶人，他简直就是我生生世世不要跟他啊再当邻居了啊。我们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，他是发愿生生世世不要跟他当邻居啊。那这一种就是分别善恶是对的，但是不是有分别善恶的自信见啊，所以这一点要分别说的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啊缘起的正见呢，我们分别善恶是不要让我们增长恶法啊，那精进的增长善法，这种才是对的啊。好，第二，不但初学，那菩萨在自觉的圣境中，虽远离了分别妄事，但是菩萨行的特点在利他啊，所以呢，从平等的根本智，那又起厚德的分别智，那就是能够度化众生种种的方便啊，通达事物的智慧啊。所以在菩萨的修行、证悟跟利他一切事业来看呢，那都是重视知识的。那这个不是很难啊哈，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理解。那佛法把知识看成是什么呢啊，请看18页。第一个，自利正悟的前导。第二，利他妙行的方便。啊，就离了知识呢，那就不能成就自利利他的事业。那佛法重知识，当然就是说明了知识有崇高的价值啊，所以这两点大家要记好了哈。别人问我们说，诶，佛教为什么要学那么多知识？你说，第一个，为了要自利正悟的前导，作为我们的前导；第二，我们要度化众生，要有种种的妙行，没有知识怎么去度化众生？所以它是利他妙行的方便。好，那底下呢，导师就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是周利盘陀伽啊，周利盘陀伽就是在佛弟子当中愚笨有名的啦哈，教他读经，他念的前一句就忘了后一句啊，不过佛非常的慈悲，慢慢的诱导他，那终于在佛的教导下呢，证得阿罗汉果。不过虽然证果了，但是他不会说法啊，你跟他开，请他开示呢，他只会说人生无常是苦，或者是只是现神通。那他的话有错吗？当然没有错，但是缺乏知识就没有办法很善巧的可以说法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没有知识的一个情况啊。那这个周利盘陀伽啊，在一般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呢，就是说扫地扫地扫心地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这个在大比婆沙论呢，有记载这个尊者的故事啊，在婆沙卷180有提到，他不是称他为周利盘陀伽， 在大毗婆沙论呢，玄奘大师的翻译呢，翻成什么你知道吗？小鹿，马鹿的鹿啊，他叫小鹿。他的哥哥呢叫大鹿。诶，在大毗婆沙论是分成这样，马鹿的鹿哦、啊、所以周利盘多杰在婆沙称为小鹿啊。为什么称为小鹿跟大鹿呢？是因为齁、哦、是这样哦，印度人大家都知道很贫穷嘛齁、哦。那他们生了很多孩子，生到后面的孩子呢，就是他就没有办法养活啊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大鹿跟小鹿都叫了他妈妈，因为前面已经生了很多个，所以就把他们两个呢放在马路旁边。诶，过了一两个礼拜后都没有野狼去吃诶。也没有饿死，所以就再把它拿回来养啊，所以叫做大鹿跟小鹿这样。那在婆沙记载这个小鹿啊，就是这个周利盘陀伽的故事呢，它跟我们一般认识的就不同。在婆沙讲说，这个小鹿呢，他不是他哥哥叫他，哎，你不要出家了哈，你这么愚笨，你不要出家。那他就在那里哭啊，后来佛陀呢就去关心他，佛陀走到他面前呢，诶，佛陀用天眼一看，他有一种障碍，没有办法背这个偈颂，所以佛陀用神通哦，用神通帮他把这个偈颂记起来了，把他哥哥叫他那个偈颂背起来。那背起来之后呢，佛陀又另外教他另外一个偈颂，就是扫尘除垢那个偈颂啊。那但是大毗婆沙论的记载啊、哦、他不是去扫地呢，不是。是佛陀叫他你去帮忙那一些从外面回来的比丘齁、哦、擦鞋子啊，就是有灰尘，你要负责帮那些比丘擦鞋子。那有一次啊，他帮忙一个比丘呢擦鞋子的时候，诶，他擦了这个左的鞋子齁、哦、擦干净了。右的鞋子啊，他要去擦的时候呢，诶，怎么一直擦都不会干净哦，怎么擦都不干净。所以他自己就思维说，外在的这一些物质啊，外在的灰尘呢、啊、有时候啊我们可以擦得干净，有时候啊怎么擦都没有办法让它干净。所以啊他说，这一些鞋子外在的那个污垢呢，我们使用那么大的力量都擦不掉它，他说更何况我们内心长夜累积的贪嗔痴烦恼，请问要怎么刷才会干净。诶，他因为起了这样子的一个自觉哈，一个觉悟的心，那他就呢想起佛陀教他的这个安波念跟不净观，诶，他就在那个时候呢证得阿罗汉果。他不是别人帮他的呢，是他自己领悟到这个灰尘啊，外在的灰尘擦不干净，那我们内心这么长久累积的烦恼，那怎么擦得干净呢？所以他领悟什么，其实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的哈，这些烦恼他是没有自信的啦。我觉得他应该是领悟这个，竟然那么长夜累积的烦恼都擦不干净，那请问我们要怎么擦啊？只有洞达了达它是没有实性的话，那这一种就是一切的这一种累赘呢烦恼呢，它就会自然就不对我们产生影响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小鹿啊，哈、啊，这个周利盘陀伽的故事呢，在大毗婆沙论的记载跟我们一般认识的有点不同啊。嗯，好，再来是舍利弗。那舍利弗呢是佛的十大弟子智慧第一的啊，那因为他没有出家以前就学了印度的吠陀经典啊，那出家以后呢也很会说法啊，可以在一个义理上呢滔滔不绝讲七天七夜还没有讲完，所以佛称赞他智慧第一，善入法界啊。哇，讲七天七夜，那个听众也可以听七天七夜，也是蛮厉害的。你们要试一试吗？啊，连佛期都没有七天七夜，你看佛期只有七天，没有夜晚了。当然，这个是一个譬喻啦，哈，这是形容这很会演绎法义啊。嗯， 再来，那举了近代的印光大师也是如此啊，他老实念佛啊，为无数的信众所尊崇。那但是呢，过去其实老实念佛的不只是他一个人，那为什么只有他这么的有这个广大的教化力量呢？老实说，或许啊，有可能跟这个印光大师没有出家以前呢，研究这个儒家还有对于佛家的这种知识深广有深切的关系啊。所以印光大师能成为这个一代大师啊，他不是只有念佛一门啊，啊，他对于儒家还有对于佛学的知识呢，都是非常的深厚的啊。好，再来看解说。知识呢是菩萨教化众生的要门啊，所以瑜伽师地论说，菩萨求法当于五明中求啊。五明就是声明、音明、一方明、工巧明跟内明啊。这个我们在第十三章的时候呢会再说明啊。所以从这些知识来看呢，佛教的知识是很重要的啊，是能够成就立身事业的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类优点啊，能够让我们产生深刻的信解心啊。好，请看19页。佛教跟这个西方的希伯来宗教不同啊，那希伯来宗教呢是厌恶知识，重视感情啊。那佛教呢却是提到有性无智长于痴啊，所以肯定了这种无知的信仰会造成愚妄的行为啊，那不是正信。所以佛教的正信呢是透过知识的考察，以知识为信仰的基点啊，那解得分明，信的恳切，才是佛教的正信啊。所以接下来第二段呢，这里就很重要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对于佛法有正确的知解，越高越深，那信仰就会越深越坚啊。那没有经过知识的信仰呢，好像很虔诚，实际上是很肤浅的。就好像我们如果生病啦，祈求佛菩萨保佑健康，病好了，那固然相信啊。那如果病了又再病呢，就觉得神啊无灵，佛菩萨没有灵感，那这个就是信心不坚定啊。那这个就是肤浅啊，没有知识的一个没有知见的信仰啊。所以佛教主张从深刻的信解产生信心，那透过知识的信仰才会牢固。那这一点跟西方的希伯来宗教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孙中山说，有思想而后有信仰，跟佛教的从正确的理解而后有坚定的信心是一致的。所以佛教的信仰的最高度呢，就是跟智慧融合啊，就是信智合一啊。可见呢，知跟信呢是不但不冲突，而且是相互铸成的。所以有了高度的智慧，就会有深刻的信愿啊。所以说明呢，信愿啊，信仰是要建筑在理智上的。那理智跟理解，那不能不说是知识的能力啊，所以这个又是知识的另外一个优点长处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如果没有好好的把握这一点呢，那有时候其实学佛也很多是迷信的啊。那这个就是要听闻佛法的好处了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